在听圣道之前，让我们再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诵读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只有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二处的经文，我们再来翻开《民数记》第十三章，《民数记》第十三章，我们从二十五节一直读到十四章的第十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过了四十天，他们归看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时，借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辈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辈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看到你的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以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舍人、耶布斯人、亚伯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族人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归探之地，向以色列人发恶信说，我们所归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当下全被众作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被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山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夫妇在以色列全辈众面前归看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伯伯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辈众说，我们所归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以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为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那石头打死他们二人，不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读经到此，很高兴的我们今天呢，再一次请到了陈振华牧师在我们当中，他的题目是心意更新。陈牧师请。
谢谢罗牧师安排，让我们把民数记十三、十四章 都读了，那样大家可能就摸得着前因后果我在讲什么。在美国这个奥勒冈州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雪梅，博士中文翻作雪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你的思想与你，我不知道图书馆有没有有中文的翻译本。而他在书上这样子讲一段，他说毛毛虫变成蝴蝶，用毛毛虫来变成蝴蝶来讲明，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必须经过蜕变的过程，然后才能有主耶稣的样式显明出来。他说过去一般的人根据表面的现象认为蝴蝶是由毛毛虫变成的，可是后来生物学家研究的结果就发现，原来这个蝴蝶和毛毛虫两个完全是不同的生命。当毛毛虫出生的时候，在成长的时候，它的身体的里面已经有蝴蝶，或是已经藏有蝴蝶的生命细胞。到了毛毛虫倒挂在树梢，以自己的身体形成茧的时候，这个是蝴蝶生命就在毛毛虫里面开始成长成型，蝴蝶就借着毛毛虫的身体得着它的营养，然后就从它的躯壳就出来了，那不再是一条丑陋的难看的毛毛虫，而是变成一只极其美丽的蝴蝶，不单单是美丽，而且有飞翔的能力，然后就在花丛当中穿梭飞舞，非常好看。不单单是如此，它还传递花粉传递花粉的那个有这个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任务。那我曾经与毛毛虫跟蝴蝶是不是两个不同的生命来求证于我的女儿，因为她是教生物的老师，但是她的回答使我落在困惑的当中，因为她说她只知道毛毛虫变蝴蝶，而不知道毛毛虫跟蝴蝶是两个不同的生命。他说如果毛毛虫与蝴蝶是两个不同的生命，这个是在这个生命演变的过程当中是件很美的事。那么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可能我们当中有人是专门在生物学上研究的，你有独特的见解。无论如何，不管毛毛虫与蝴蝶是不是同一个生命的演变，还是胎的当中有胎，是两个不同的生命的演变，无论如何给我们看见创造主奇妙的设计。这样的一个设计，我想或多或少让我们略微的领略一点关于我们信主 凭着信心领受基督的生命啊，以及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慢慢的成长成型的那个光景。这也就是圣经所说基督徒成长的这个步骤，或是说有基督长成的样式显出来。同时这个就是心意更新变化最高达到的境界，我是这样的认为。但是人要蜕变，要心意更新变化，并不是要变就变那么简单的事情。理由是人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或是蜕变整个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时间以及困扰，我们可以说这个肯定是毛毛虫没有的，因为我们不是毛毛虫，毛毛虫也不是我们，我们比毛毛虫不知道复杂了多少。那我们的困扰是什么？圣经以明示以暗示告诉我们，当我们因为圣灵的感动，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从最终转向上帝成为基督徒的那一个刹那，圣灵告诉我们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因此圣经就形容我们这一些人是有主住在里头的，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身体既然是圣灵的殿，那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这个身体是圣洁的，也同时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保持我们的身心灵的洁净，要过圣洁的生活。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上来荣耀上帝。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他就劝我们要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保罗说这个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一个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给主，愿意主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做主做王的人，严格说这个才是基督徒心意更新最重要的一步，不可少的一步。因此我们讲心意更新而变化，和一个没有认罪没有悔改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的主的人，我们来讲生命更新变化，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一个没有真正信主的人讲心意更新变化，不过是什么？不过是告诉他你靠自己立志改过自新罢了，这种是完全行不通的。我们过去我们的经历，无数次的经历都在那里印证印证保罗讲过的话语。保罗讲什么？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一个没有基督生命内住的人的立志 改过自新的那种的结果，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让我们更深一层的感悟到我们在世界道德方面的能力是绝对脆弱的，而且是绝对无助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大众传媒常常看到不少高官，不少出名的人，最后被套上贪腐、变节、腐败、堕落的标签。我想，这些人在他们年轻年幼的时候，在他们还没有登上高位的时候，在他们还没有成名的时候，恐怕大多数都是蛮有理想，曾经斥责社会黑暗罪恶，喊呼喊改革口号，呼喊的最响亮的那一群人。那么我们有主生命的人又怎么样？首先我们发现我们并不是像毛毛虫那样倒挂在树梢，然后让身体形成茧，一动也不动，就让身体里面的那个蝴蝶的生命不断的变化成长，成长变化，最后破茧而出，以完全不同的形态出现。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绝对不是这样的。根据圣经以及历代的信徒们的经历，我们发现尽管呢，我们经过了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按照圣经是这样讲的。也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说，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些圣经的重点就是谈到与主同死同埋葬啊，与主同死同活那一个联合的生命。如果我们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里面圣经告诉我们里面就有一个与主同死同活联合在一起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是单单只有与主同死同活的新生命而已，不是单单这个。还有呢，还有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那一个旧的生命，圣经把这个旧生命称为旧人，也称为肉体。五十年代的时候，很多人追求成圣的基督徒生活，他们就追求对付自己，把对付来对付去，有的时候对付不了啊，他们就把这个老我带出来了，那个旧人那个肉体，五十年代的时候听这个老我，我对付这个老我。所以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什么见证，他们就说这个基督徒的老我啊还死不透，所以没有见证。这个旧人肉体或是老我，你发现他并不是像毛毛虫一样倒挂啊成茧之后一动不动了， 不是，不是那样子。这个老我仍然在那里面。那么我们这个与主联合啊，与主同死同活的新生命啊，你要冒出来，你就发现很不简单了。因为我们里头有一个旧生命，这个旧生命以往常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是一样的，像那个时候啊，怎么样以自我为中心啊，现在一样啊。那个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形态，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情绪，那种反应，自我为中心的那种行动，那种啊作为，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生命，那种生活，照样是会有，一样是有影响力。那么这个救人的救意志，这个救人的救习惯仍然是存在。不单如此，这个救人啊，在我们里面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以我们里面那一个与主同死同活的那一个联合的新造的人进行争夺战。战场是什么？战场在哪里？战场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且这个是一个持久之战，是一生一世之战，是以救我肉体之战，也是以那超出这个救我肉体的那个空中的恶魔之战。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他一再的强调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内心一天心事一天。当保罗讲这样话的时候，从他的思想，从他的语气显示，我们只有内在不断的心意更新，内心一天心事一天，那样我们才能够不断的战胜旧意志、旧的习惯，才能够活出新的啊，才拥有外在的那个生活动力，才能够有让人看见我们有基督徒的样式，或者有基督徒有基督的某一个某一种的样式显出来。在这里我不要讲撒旦背后的作为，免得扯得太远。我只是提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可以肯定啊，我们每一个人啊，在出信的时候，我们都带有旧的生命、旧的习惯、过去的生活方式。有的是好的，有的可能是好过头。我想你知道我讲什么。比方说爱清洁，爱清洁是很好的，但是爱清洁爱到成为洁癖，那就不太好了啊。洁癖的人你就发现你很难跟这种人啊相处，有的时候就闹出很多不愉快的事，因为他对你不对，所以你整天受逼迫。那除这个还有很多很多是坏的，坏的更多。比方说爱撒谎，讲粗话，脾气大，贪婪，妒忌心重， 爱夸张等等啊，这个是很不好的品行。我们不需要读圣经，我们也不需要啊传道牧师去教导，我们都知道这些不好，应该对付，应该除去。但是你要除去啊这些旧习惯，老实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甚至是有一种感情在里面。当然圣经里头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属主的人不应该有这些不好的思想行为，要改变他，要除掉他，要把他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看他是死的。为什么圣经要强调这个？因为一个人的灵性是否良好，可以说是一大半看他怎样去救人心，或是人心去救，也就是说看他怎样除去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肮脏污秽的事情。所以他付上的代价，他下的功夫够还是不够，好还是不好，就决定了他属灵的这个程度了。如果他肯下功夫的话，你就发现心意更新变化的效果就出来了，那是生命里面的那种改变。那么有这样的一种情形，你就发现圣经里面的道理、原则、属灵教训、属灵的真理啊，就在我们的心中就扎根了，而且呢，也把这个显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样的一个人，他就真的认识主，他就真的能够察验、体会到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靠着主的恩典，才能够把里面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新造的生命就活出来了。然而我还是要重复的讲，人要除去旧的，留肉体的啊，那个肉体的旧东西，迎接新生命，还是让属灵的生命活出来，那是很不容易的。侍奉主有经验的人都可以做见证，这是很多人不愿意做的，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我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我越来越清楚这样的事情。我们去传福音，像那些年纪大有不好习惯的人，那你就发现很难很难了。一个人抽烟抽了大半辈子了，拆麻将拆了几十年，你要他改变来信耶稣，那是不简单的。他就是信耶稣，他也会偷偷去抽，偷偷去拆麻将，还是会这样子，那很不容易的。所以你劝这些人信耶稣，他宁可说不要相信。什么时候才相信？病在床上要死的时候才来相信。你就发现很多时候病了才找传道牧师弟兄姐妹去向他传福音，上帝怜悯，很多时候不知道真信还是假信，要死了啊！为了孩子是信主啊，讨好他们，结果也信了，信得不清不楚。说真的灵魂得救吗？很难讲，真的是很难讲。所以你发现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是表面上的看得见的外在的问题，而人里面看不见的 败坏的意志形态，有人处理事情常常用卑鄙的手段，里面误会的那种心思意念，哇，你要心意更新变化，那真的不简单了。也有一个人说他信主了啊，也受洗了，如果他还没有心意更新变化啊，你发现生命有问题了。一旦在教会里面哦，碰上问题，惹上麻烦，那时候我们就立刻可以发现，这个被世界所影响的那个老我，那个旧人啊，那个肉体啊，哇，就全部暴露出来了。更可怕的，他还会利用信仰啊，来跟你闹个天翻地覆。这个都是毛毛虫啊，蜕变成蝴蝶，没有的情况，只有人有这种的过程。因此拒绝效法这个世界，坚决的对付啊，除去旧人肉体的败坏，心意更新变化，乃是一个有主生命的信徒绝对需要操练学习的过程。但是如何心意更新变化，焦点在哪里？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我所相信我所仰望的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上帝，他的旨意是不是绝对的啊，良善纯全可喜悦的。为了要带出啊，我们是否能心意更新，乃在于我们的思想中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的时候。所以我就特别啊，就用民数第十三、十四章所讲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来到加底斯这个地方的时候的事件，也就是他们出埃及来到迦南地的门口了。现在大一步就进了迦南地，结果呢进不了，只是一步就进去了，结果没有进去。为什么没有进去？因为他们的心中，他们的思想的里面有一个进不了去的思想，他们是跟从上帝的，从埃及出来一直看神迹奇事，但是现在思想进不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上帝，讲是信，但是根本没有，有的是什么？有的就是自己，有的就是世界的东西，所以没有办法进去。我相信我们对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进不了迦南的这个历史多少都有点认识，那刚刚我们十三章十四章对了，我们更加的清楚。当他们来到迦南的门口的时候，摩西从十二个支派的族长，注意是族长，不是一般人的，是十二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的族长们，在族长们里面选出一个，每一个都是族长， 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那全部是精英分子来的啊。啊，如果是打仗的话，这个是突击队啊。如果说厉害了，是007啊，全部都是头脑一流的人啊，够勇敢、够信心的啊，都是啊这样子啊。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每个都是特别挑选出来的，打发他们去归探迦南地，然后回来向会众报告消息。那知道他们回来了，12个探子中有10个向会众报告不好的消息。他们说那个地方很好，果然是牛奶隐秘之地，但是呢，城邑坚固宽大，住满了强壮的巨人，而且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上去啊一定给吞吃掉。那全会众听了报告，完全同意，完全赞成，我们一肯定是完蛋了。只有两个探子啊，加勒跟耶稣亚说另外的一番话，不要怕他们，我们一定能得胜，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你我会不会感到很稀奇？12个探子，大家同时去同一个地方，看见同样的事物，有着同样的经历，但是却完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反应，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报告，结果也带来不同的结局。这个是不是很像我们接受新生命，还有一个旧生命在我们里面征战的那种光景？这个是不是很像历史上的教会群体的纠纷的一个模式？十个说我们不能上去，两个说我们立刻上去，十个说我们不能够得胜，两个说我们就能得胜，十个说巨人要吞吃我们，两个说巨人是我们的食物。10个探子充满坏的思想，不可能的思想，惧怕的思想，软弱的思想，忧虑的思想，死亡的思想。他们看见的是什么？他们相信的是环境，巨人，巨人的诚意。他们不相信我们的上帝比巨人大，我们的上帝比一切一切的难处大。所以10个探子跟会众全会众说，我们不如回埃及。回埃及做什么？回埃及做奴隶。回埃及做什么？回埃及是过旧生活。后来呢？后来他们回不了埃及，也进不了迦南，从此以后就在埃及和迦南中间的旷野漂流，漂流了38年，甚至说40年是整数，真正讲38年。最后全部死在旷野。为什么？因为不信。他们看见自己的问题比上帝大，结果没有办法经历上帝的大能，没有办法心意更新，完全不能够体验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另外两个探子加勒跟约书亚 另有一个心智，另有一种的思想，因为他们有上帝同在的思想，所以满信心满满，而且非常勇敢。他们相信上帝们，尽管有巨人，他们不怕，巨人不过是他们的食物，尽管环境很艰难，他们不怕。环境的艰难不是叫他们退缩，环境的艰难要叫他们刚强，要叫他们长大，要叫他们得胜，要叫他们经历上帝的能力。结果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只有他们两个人进了迦南。四个探子所看到的是什么？巨人跟高大的城邑，所报告的是，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巨人高大的城邑。那些听报告的以色列人所听到的，那是更大的巨人，也是更大的城邑。为什么这样？这个就叫做群众心理效应，所以讲出去加上很多，越讲越可怕。加勒跟约书亚看到的跟四个探子所看到的是一模一样，他们所报告的是事实吗？是事实。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有没有困难？有困难。情形真的很不好吗？很不好。压力是在很大吗？是很大。加勒跟约书亚并不是否定事实的人，他们没有阿 Q 的精神，他们看巨人，看见巨人，没有假装看不见。有危险，他们没有硬着头皮说没有危险，因为他们除了看见巨人，看见高大的城邑，他们两个人也看见上帝。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好了，我转了一个大弯，跑回来新约。是二个探子，十个代表救人，这是灵异解经了，圣经也这样讲的。十个代表救人，老我代表随同肉体的人，效法这个世界，以这个世界认同，跟世界的潮流走，想他们所想的，做他们所做的。两个大探子代表新造的人，除去旧人的思想的做法，除去肉体的思想做法，不效法这个世界，要照着上帝的话语生活思想，随着圣灵的引领思想生活。结果我们看见那些随从肉体的旧人，受世界影响甚至被控制的救人，好像什么？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一样，过着没有变化的生活。信主之后，个人的生命，个人的生活没有变化。微信以前怎么样，信了以后也怎么样。夫妻间的争执，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婆媳之间的不和，工作没有出路，经济压力重重，一样老来老去。未信主的时候老来老去，信主了几十年还是老来老去，没有变化，最后死了。其实 你要离开这种生活，离开这种旷野，老来老去，老来老去。如果这样看是很简单，很简单是什么呢？那心意更新变化，那都是很简单的事情。那是什么？那就是顺服上帝的话语，随从圣灵的引导，我来完全信靠主啊，就是这样转一转。那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了。什么时候我站在圣灵这边，站在主这边，我就得圣灵；什么时候我不得话，就是不该的。你这话靠自己。我的手机这几个月进了很多个拜偶像的人啊，做我的朋友，甚至在庙堂里面啊，导啊，带领庙堂的人做我的朋友啊。有的这个佛教的思想很深的，哇，讲深过讲到头头是道。我承认我们讲不过他们啊，亲身养性哦，哇，那一套一套一套出来。还有我交往久了，我不去骂他，我偶尔之间就点一点，带一带，不要弄到感情不好，不然他就散掉我去，然后我就把他拉住啊，他看看看，哎，基督徒。我又把其他的一些很好的东西，传福音啊，基督教的思想要带进，他一定按到我的，我也按到他的，在我手机有的时候，他们的思想进来了，有时候他的偶像也进来了，黑脸的、红脸的，什么的样子都有了，哇，有的时候心里很不悦，这样，哎呀，为什么要这样做啊？骂他一顿，为什么这样糊涂啊？啊，不可以。我在盼望一步一步来。那么在这些东西的里面，我发现他们的熟修身养讲的是很好听，后来你会发现他带出很多很不理想的东西啊，还是那样看待世界，还是一样啊，里面还是有很多私情私欲这些东西冒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依靠什么，到最后他是只是依靠自己。他们很清楚了，我们的导师是什么，我们的导师是觉知，而是啊，自觉知道啊，这个是我们的领导。那换句还是自己，你知道吗？还是靠自己，你知道吗？而靠自己你不行，所以主要来，我们靠的是主，我们是不是靠所有其他的啊东西。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位为我们定十字架就是我们的主，我靠的是这个。我什么时候会靠他？我不行，我靠他我就行，肯定是行的。所以那个是选择问题，站在圣灵，站在主的，我一定得胜。我不站，我就倒了，我就垮下来。所以问题来了啊，是不是我们经过一次心意更新变化，进入属灵的丰富，哇，那是很好，然后就一劳永逸过着属灵的时候，把天上把天堂的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是，不是那样的啊。为什么呢？你发现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最后要带以色列人从旷野出世的以色列人打迦南地，不是打了耶利哥然后一劳永逸，还继续打把迦南地啊占领为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主啊，我们有主的生命在里面，然后你就发现我们一生就在这里打仗啊，情欲跟属灵意志 征战，与空中属灵的恶魔征战，一生一世啊，不断的征战，直到我们见主的面。而且这个征战是不断的心意更新，不断的靠主。有时候你发现我大声很高兴，哇，平安喜乐临到，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我打败了，好，我又败了，我又不行，为什么败？我没有靠主，我就败了啊。但是败了不要紧啊，屡败屡战，败了再战，所以还是起来，不要不起来啊，不要因此就罢了啊，所以因此就罢了，就漂流了啊，所以一直要战战战，不断的一生一世。所以这个跟蝴蝶啊，毛毛虫变蝴蝶是不同的。所以保罗传道做使徒做了很多年了，他写哥林多前书，写到第九章的时候，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复活。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了。”保罗很清楚知道，如果他有一天不好好对付自己，不把那些不合上帝旨意的思想行为除掉，没有心意更新变化的话，他可能就会被拒绝啊，他会不合上帝的使用，他所做的很可能归于徒然。穆勒他曾经做过见证，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很喜欢讲谎言，谎话说谎，骗人骗钱，所以人人都不信任他。后来他悔改信主，讲骗话成为他必须克服的主要问题。来到晚年的时候，哇，人们称赞穆勒，你真是很有信心，你办孤儿院，孤儿院办得很成功，你常常亲近主，你真是属灵的伟人，你很啊，很属灵，你很爱主，你灵性很高超。穆勒说，常常有人这样称赞他的时候，他就说，我还在对付我那个很容易说谎的问题。太伟大的人物都这样，可见救人的习惯，肉体的活动啊，如果你不是时刻的去靠主对付他，他还是会啊重新萌芽。除非我们靠主，心意更新变化，叫他不能产生作用，不然的话你很容易还是回到那种状况。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对啊，我们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离开了主是不能成事的。所以我们个人不合圣经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工作态度，凡不合主心意的，我们都必须心意更新变化，靠着主改变它，除掉它，那样主的样式才会显出来。教会群体也是一样，凡不合主教训的工作，不合主的啊这个计划啊，我们不能够说哎呀过去怎么样做，现在也怎么样做，别人怎么样做我也是怎么样做。我们应该看的是这是不是啊从主那里来的，是不是主真的感动，还是效法这个世界的做法。 如果是出于救人，是出于肉体的安排，我们都应该靠主心意更新变化，把它改变，让教会走在更合主心意的道上，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这方面来见证主。如果是这样子，你就发现人们一定看到这些人有主同在，这些人有主的生命在里头，这个教会是看见上帝的教会，这个就吸引人来了。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主特别的引领和帮助。我们请罗牧师带领们到。
结婚主，在你的面前领受自己的命令和恩典，也让我们回顾过去圣明在历史当中他们的经历，他们所留给我们的教训，所留给我们的见证。我们愿主能够引导带领，都能够谨慎，都能够警醒，不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存着不信的恶心，把苦身上帝啊自己的心。我们也愿主能够引导带领，一方面我们要能够把起初那确实的信心能够坚固到底，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好的主你自己所给我们的启示，所给我们的话语，所给我们的吩咐，要更新变化，要不要去效法自己，而是要查验你自己善良成全和喜悦的自己。
Amen。
顺从也随从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好像我们在面对征战，面对我们的救人，我们能够靠着主来打美好的战。愿主你引导带领我，能够脱去旧人和旧人的习惯，要不断穿上新，心意更新变化，一天新事一天。我们为今早我们所领受的信息，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我们前面的生活，每一天每一步，我们的日子。仰望在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